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天表示，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军队将会保卫台湾。拜登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最明确的声明，引起了中国的愤怒回应。北京称，这向那些寻求台独的人发出了错误的信号。有专家认为，这会真正导致中国人决定开战。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19号则向北京发出严厉的警告，中国入侵台湾将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台湾外交部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对拜登重申美国政府对台湾坚如磐石的安全承诺表示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探讨相关问题。
舒孝煌博士，周日9月18号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播出的60分钟节目的采访中，当被问及美军是否会保卫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台湾时，美国总统拜登回答说，是的，如果实际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攻击。当被问及这是否意味着与乌克兰不同，美国军人将在中国入侵的情况下保卫台湾时，拜登回答说，是的。可是问题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战略模糊政策，没有明确表明是否会对台湾遭遇袭击时做出军事回应。对于这次拜登明确说美国军队将会保卫台湾，你的看法？
是，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好。那这个其实已经是那个美国总统拜登他第四次，这个有媒体统计，大概这个上任以来第四次对于这个台湾政策有这样非常这个清晰的这个回应。那当然这个美国国务院也照例的就是澄清这个对台政策不变。那所以这个如果说可能外界认为解读是美国可能有政策上面有些改变，那其实那个可能是有点多虑。那因为这样其实看来就是因为美国的对台的这个政策主要重点是从这个源自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然后六项保证跟美中的这个三项公报，这个美国对台政策它主要是这个基于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这个中国要承诺和平方式这个决定台湾的未来。那第二个呢，美国会确保台湾这个维持自我防卫的能力。第三呢，美国会维持能力以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其他高压手段危及台湾人民安全跟社会经济制度这些行动啊。那这个总统跟国会他会依据这个宪法来这个程序来决定适当的这个行动。所以其实看来他这个美国从来没有背离过他的这个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安全承诺。那他这个其实对美国来说这个战略模糊其实对美国那个有一个这样子的问题是说，如果说他的战略模糊以及不足以支持他这个对台湾的安全承诺，那可能也危及到台湾的安全的时候呢，那这时候美国可能在政策上面呢也许必须要做一些调整跟这个因应。我想这个是可能他这个做这样子的承诺的一个背景。
那么拜登总统在接受采访中说呢，在有关独立问题上台湾自己做出决定，我们不鼓励台湾独立，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设在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问题专家葛莱仪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有关台湾自主决定独立的言论可能会被北京解读为美国政策真正出现了变化。葛莱仪说，我认为这会真正导致中国人决定开战，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实际上会支持台湾独立。台湾方面对拜登总统的这一说法是如何解读的？拜登有关台湾自主决定独立的言论是否偏离了美国现行政策？舒向煌博士，你的看法？
是，我想这个其实这个应该是没有偏离他这个美国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因为他主要是对台湾的这个安全的这个相关承诺。那美国白宫他也澄清，就是说对台这个就是他的政策呢一向这个并没有变化，那美国并不鼓励也不支持这样子的政策。那这个我想这个台湾方面也表示是对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表示欢迎哈。那是这个我想这个对于这个区域的稳定跟和平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跟注意，所以其实他应该是跟美国的这个政策的改变什么其实是不会有太大的这些转变或是变化的。
那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呢，上个星期表决通过了支持台湾的大型立法2022年台湾政策法。几位对台湾政策法投反对票的参议员担忧法案内容可能过度刺激中国，反而加快中国攻台的时间。美国之音问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布拉德希尔曼是否担心台湾的安全，他说，普京也要求他的军队具备攻打乌克兰的能力，但事实并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进行。他说，台湾的军备是采用美国标准， 北京继承了前苏联的标准，采用前苏联的制度，他们并没有那么好用。而乌克兰采用的是美规武器的时间并不长，但台湾已经很长时间都采用美国标准了。那么对于苏联制度和美国标准这种比较，你的看法？
是，其实台湾一直是这个接受这个美方的这相关的援助，跟这个在军事上面也保持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所以的确，虽然台湾有一部分的武器后是这个向欧洲采购，但是基本上这些都是属于北约标准。所以在可能在这个弹药这个口径上面，可能在一些可能有些精准武器上面的界面上面，可能是必须要这个特别互通哈。但是这个像例如说 F-16 战机，它采用这个美制的这个像这个 M9 或是 MRAM 这个飞弹或是鱼叉飞弹等等的，它的界面其实都完全这个一致，然后这个雷达系统、电子系统也都是这个美国规格哈。那甚至是基本上像这种这个从大到这种大型火炮，像这个15公里榴炮，小到这个步枪子弹5.56公里，这个全部都是跟美国跟北约采用完全相同的制式标准。所以基本上就是在台湾维持相同的这个武器在台，就是包括陆海空军哈，这个美系的，或者是虽然是有些台湾自制，但是采用类似的这个武器系统的这个前提下呢，那这个使用美国的这个弹药其实是完全都不成问题。那更不要说其实台湾的军方这个接受这些相关的这些武器训练，其实也都是这个在武器转移的过程中呢，也接受这个美国的这个技术代表或者是美国军方的这个协助的技转跟接装。所以这个方面的确是跟这个乌克兰有这个非常大的变化。乌克兰他这几年是有在这个设法要调整到这个北约装备，但他的进度太为缓慢。所以包括即使是像步枪，他仍然就是这个仍然混杂的这个俄系的步枪跟这个欧系的步枪，所以光是步枪子弹的口径就有 5.45 跟 5.56 两种不同的口径。那你更不要讲火炮，那美系的这个155火炮，那当然这个美国包括这个欧洲其他国家统统都是用同样口径，可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俄系的火炮呢是这个152公里，那这个战车炮的主炮呢这个也同样是125公里，跟美系的这个120公里或15的公里是都是完全不同的。那所以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这是没有错的。
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个军力的增长，最近呢有报道说中国的这个新的这个有人还是无人的这种潜水器具有攻击性，你的观察？
是中国在这个无人载具方面的发展的确有这个非常令人这个叹为观止的一些这个发展哈。那近期这个在这个8月4号这个第四次台海危机之后呢，那我们也发现周边的这个对台湾的袭扰呢，无人机的这个次数哦，这个大为增加。那不管是小型无人机对于这个台湾的外岛，好像这个金门、马祖等等这个的袭扰，或者说是大型无人机接近台湾的这个空域哈，这个不管是这个东部或者西部，那其实这个数量都有增加。然后像这个小型的这种无人的这个水面舰艇呢，这个可能它也在进行相关的发展中。但是其实这个你观察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发展，他有时候是常常会这样，他如果说他并没有完全这个成军或者是服役的话呢，他不会拿出来宣传。那如果说已经刚好成军服役呢，他有3分呢，他会拿出来宣传成5分或是7分，那这是他的习惯。那所以呢，一般外界呢，如果说你不仔细解读他的这个军事能力的发展呢，或者像例如说他服役的状况、配属的状况、出勤的状况等等哦，那其实外界很难了解他到底他的军事能力进步到怎样的程度。所以他有一些这种大外宣呢，实际上可能也许要打一些折扣。但是这仍然不表示说我们就要轻视或忽视它的这个军备发展，它的确在很多的这种科技上面有很多的投资，像包括这个运用这个 AI 科技这个等等这些相关的技术去提升，就是这个它的这些像无人机啊等等这些相关的技术。那这个力求在这个能够这个即使不能超越美军，那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平衡或者是这个抵消美军的这样的军事优势。所以仍然是对他的这些军事的发展，像这些无人载具的发展，这个不管是无人机或是无人舰艇，甚至是陆上的这个无人载具呢，可能都要做审慎的观察。
那么对于中国大陆向台湾开战的这种能力，你觉得现在他们已经成熟了吗？
一般就是我们当然都会这个以2027年就是所谓的 Davidson 这个 Windows 这个来做这样的评论，但是很多的这学者其实认为说2027年哈，就基本上可能中共它实际上军力可能还并不完全具备，因为主要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它这些新式的 大幅增强它的武力投射能力的这些这个武器装备，像例如说这个003航舰，这个福建号，或者是它的这个新的这下水的三艘这个075两栖突击舰等等哦，那这个对于它提升这未来这个对台海的这个两栖作战能力的确是有相当大的帮助，可是它目前还没有成军。那尤其是航空母舰，它的这个舰上的这些舰载机联队呢，目前根本都还没有成型，那估计它可能也许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让它的这种新的这个跟美国一样的这个航空母舰采用弹射器的，也许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让它能够真正达到这个具有战力。那这个时间点可能也许这个八年，也许十年。那按照习近平自己给解放军设下的这个进度，就是2020完成这个机械化跟这资讯化，然后这个2035年这个基本上建成这个一流军队，然后2050年呢达成这样的这个能力。所以可能在这个台湾或者是其他一些学者可能认为，也许2030或者是2035哈。这个假设他的这个政治情况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改变，或者是也许他某些情况让习近平觉得他需要这个尝试冒险的时候，那可能也许这时间点也许是在落在2030或之后，他的这个军事投射能力会比较成熟。那这个主要就是看他的这个两栖的这个突击能力，好像包括不管是这个运输机或者是这些这个两栖突击舰这个直升机渡海的能力的提升等等的哈，那这些的强化，那这个大概都还是得要花一段时间的。
好，谢谢你，舒向峰博士。
谢谢 ，OK， 好，谢谢。
以上是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向峰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